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于心田。今天是2025年2月8号，已经是年后的第11天了，还是在这里呢祝福大家新春愉快，还有呢也祝福大家呢平平安安，喜乐喜乐。哎，怎么只有心田一个人的声音呢？文慧老师去哪里了？我其实也非常的想念文慧老师，因为呢跟文慧老师合作搭档呢也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啦，我们会心一笑组合。那么呢在新的一年，因为呢我知道有一些的长辈们就觉得真的要过了农历春节以后呢才算是新的一年，所以呢在新的一年我们无限飞行号呢对于心田来说呢有新的尝试，也有呢希望借着新的尝试呢我会有新的成长，就是呢我脱离了文慧老师自己一个人呢在无限飞行号与大伙儿与我们的听众家人见面。希望呢心田有更多不同的面向呢可以让大家看见，也让心田呢把每一位的无限飞行号我们的家人呢也记在心上。虽然呢之前都已经把你们呢记在心里了，新的一年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突破。好了，在这个年后的第11天，有的听众家人也许已经是重新回到了工作的岗位上，有的家人呢就是你身边的家人是不是呢已经是踏上了返工之路了呢？也愿所有的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能够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然后呢怀着一颗喜乐的心要上工了。在新春佳节之后的时间呢，心田还是希望呢和大伙儿我们有一个祷告，也希望为你送上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走过各种的经历还有不同的际遇。在新的一年，求你保守我们继续追求成长，求你让我们怀着信心、爱心和盼望生活，继续做福音的见证人，传扬你奇妙的救恩，多结果子。在新的一年，求你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学会和你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在行动上，而是呢，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呢，是要来爱你，要来荣耀你。在新的一年，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身心灵都得以强壮，从内而外都得到更新。亲爱的天父，求你加添我们爱和力量，让我们可以爱神也爱人，同时也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在世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一小时的旅程的安排有哪些呢？依然是由我们的诗篇导读，这个进度呢到了诗篇的第83篇14到18节，希望呢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呢可以好好的来读诗篇。然后呢就到我们的老朋友，也就是祝灵传道的拐杖笔记，我们今天依然也来好好的听听祝灵姑娘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经历她的故事。接下来呢就是关怀热线啦，今天来到的 这一位的听众家人呢，哎，也是一位的老朋友，我们的叶弟兄。不知道叶弟兄最近的近况是怎么样呢？也好想呢听听他说说他的心底话。说起呢心底话啊，除了这个关怀热线以外呢，其实还有我们的留言板。在留言板当中呢，也见到了一位许久不见的身影，他是悔改浪子。他说啊，我也来冒个泡了，好久没有上留言板。虽然呢没上留言板，可是呢每周必听的节目啊，一边听一边录诗篇导读，而且呢转发给了亲戚朋友，结果呢忙着忙着，哎，就把留言这个事情啊给忘了，太亏欠你们了。我说啊，悔改浪子不需要亏欠，我知道呢你都有在收听节目，所以呢接下来悔改浪子还有呢我们所有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3篇14到18节：
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耶和华，求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愿他们认识你的名是耶和华，唯独你是掌管全地的至高者。
转化对仇敌的态度。经过连续的咒诅，从16节开始，诗人祈求敌人可以看见真理，认识上帝的美名。这样的祈求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从而转向以上帝为中心的祈祷。此时诗人确信上帝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的神，也是君临全世界的主权者。旧约时代，这对以色列周围的异教国家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虽然与敌人得救相比，诗人还是比较多的希望上帝为自己辩护，但是在基督和十字架的光中，我们看见敌人得救也是打败恶者的主要方式。基督赐给我们伟大的恩典，使我们能将敌人转化为上帝的朋友，也成为我们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是上帝的敌人时，他就为我们而死，愿意这也成为我们的激励，以善胜恶，为上帝而活。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认识你，归向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你就为我们舍去天上的尊荣，降世为人，直至牺牲在耻辱的十字架上。我们深知不配你这样的爱，然而却蒙了你这样的怜爱。亲爱的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牺牲的榜样。面对那些曾经为难我们、苛待我们、抵挡我们、甚至迫害我们的人，我们也该学像你的样式，从心底原谅他们、饶恕他们，并且爱他们，站在你的角度爱他们。然而我们常常立志要这样做，却不能坚持，只能求你帮助我们，也愿意这些抵挡你圣名的人可以及早地认识你的美名，看到你的信实和慈爱，被你翻转，被你更新。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再会。
求主给我你的眼光，不凭记忆，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你是为我征战的神的圣诗歌，谁都不能拦阻我一生紧紧紧紧跟随你，你就是我的神的歌，你是有真有活的神，面对惧怕大声赞美，哦，哈利路亚，唱着一首得胜的歌，给我力量超越险况，放眼前方应许之地，哈利路亚，不再畏惧。
有大喜乐，开心哭出唱着这首的神歌，你就是我 祝福，
欢欣起舞，
春雨降临，
生机无限，
恭候主恩，
信心起飞，
贺岁之旅，
感恩前行，
你我同步，
无限美好。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
过年好！
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恭喜恭喜你！呼啦呼啦呼啦呼啦，恭喜恭喜你！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75，同心团契，实践大使命。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所服侍的商建福音机构一直以来都本着上帝的心意，致力向伤残人士传扬福音，关顾牧养他们。我们更致力和教会联系，为伤残人士寻找属灵的家，帮助他们在教会过团契的生活，在主的爱里成长，明白自己在上帝眼中宝贵的价值，从而拥抱自己的残疾，成为心灵健壮的人，融入社群，祝福社会，好让肢体健全的人可以看见我们残疾人士在上帝眼中的宝贵价值，达至伤健共融，拥抱残疾。所以我们会到教会讲道，宣讲伤健共融，同时也邀请教会到我们的福音机构服事，例如带领敬拜，在团契里服事等等，从而促进沟通，打开合作的渠道。而我们最最盼望的是可以在教会建立团契，不光有教会借出地方提供器材，更可以分派传道同工和志工协助我们服事牧养团契，在教会所在的区域里向伤残人士广传福音。感恩最近我们在一间教会，就是刚过去的圣诞节接受过无限飞行号访问的小杰宣教师所牧养的教会，建立了一个新的伤健团契。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福音机构的一位董事姊妹就是小杰宣教师教会的会友，她向教会推荐我们福音机构。去年年头，我和总干事牧师就应邀到他们教会里的一个特别关注伤健福音事工的团契，分享我们福音机构的使命和意向，还分享了我的生命见证。从此以后，我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杰宣教师和弟兄姊妹常到我们的福音机构服事，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就和他们商量，可不可以借用他们的教会成立一个伤健团契呢？这个建议很顺利地得到了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批准，甚至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小杰得到主任牧师的任命，成为教会和我们福音机构的联络人。于是我们彼此带着感恩和期盼，筹备开展新的伤健团契了。今年的1月中旬，新团契正式成立了。团契开张的当天，小杰和教会的志工弟兄姊妹们早已预备好场地器材，等待着我们的到场。我们福音机构不同团契里的弟兄姊妹也纷纷地到来祝贺。当天我负责带领敬拜，我当然不会放过小杰这个天才横溢的钢琴能手了。我邀请他司琴，他更细心地在邀请一位女先教师小月姊妹和志工小文弟兄伴我一起唱诗歌， 好让歌声更加响亮。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新团契成立典礼正式开始，有总干事牧师欢迎大家，有小杰进地主之谊介绍教会，他们教会的无障碍设备，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赞叹。一轮的自我介绍、团契介绍，大家对我们的机构更了解了。我们感恩迎接一个新团契的诞生，大家热烈颂唱欢迎歌，彼此欢迎，也欢迎上帝。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用两首诗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敬拜那一位爱的源头，创造护佑拯救我们的上帝。
东风当黑与悲，我来无名开山，北极分当高高，老虎暖阳外山心暖。
总干事牧师以上帝的话语鼓励我们回应上帝的托付，上与见彼此相顾，然后还安排了小农弟兄分享在病患残疾里经历上帝的恩典。曾经我也向大家分享过小农弟兄的生命见证呢。我们把团训精心设计在一个很古典的卷轴上面，就像圣旨一样。新团契的团训取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确实是圣旨，是我们圣父的美好旨意，就是我们要彼此相顾，商与见同心团契。团训由福音机构的董事弟兄宣读，我们又一起高声朗读了一遍，大家同心的回应阿们。感恩我们得到教会的主任牧师亮灯仪式，也由团主任牧师和我们董事姊妹主持。大合照之后，派对期间，我们商与见志工团友牧者会友一起拍照聊天，吃蛋糕，同欢笑，同鼓励。一个全新的商建团契就在天父的旨意里，在爱与感恩共荣之中成立了。回顾我们的福音机构在教会建立的团契当中，曾经有一个团契最初只是借用教会的地方聚会，后来那间教会主动把我们的商建团契纳入了他们教会的商建福音事工，成为了香港现在为大众所熟悉的一个商建福音机构。其实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教会成立商建团契，让残疾人士得以进入教会，得着牧养，缔造商建共荣的敬拜，让教会因着能够拥抱残疾而得以完全。
不要再保持沉默，别隐藏你的光，你窗外的纷纷世界在等待你去照亮。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相信你也盼望全地的商建团契多多的建立起来，缔造共荣吧。愿我们同心祷告，无论在香港、在内地的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愿意开放，让商建团契遍地开花，让商与建真正的可以在上帝的国度里共荣，同心团契，携手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
街巷里，我能感到鼓声。
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教会成立商建团契，让残疾人士得以进入教会，得着牧养，缔造商建共荣的敬拜，让教会因着能够拥抱残疾而得以完全，让教会因着能够拥抱残疾而得以完全，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看世界发光，隐形都点亮，看转眼之间阴雷崩塌倒下，所有死与罪都被抹去，因我主再复活。看黑夜深处失丧的被寻回，捆绑的释放，锁链已经断开，你是否见过如此美好景象，全世界复苏醒来。看世界发光，隐形都点亮，看转眼之间明月灯塔倒下，所有死与罪都被抹去，因我主再复活。
愿我们同心祷告，无论在香港、在内地的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愿意开放，让商建团契遍地开花，让商与建真正的可以在上帝的国度里共荣，同心团契，携手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携手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
是沉默，别隐藏你的光，你窗外的纷纷世界在等待你去照亮，向天堂高举双手，让我们扬声歌唱，赞美归造万物的主，来高举他的生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服侍当中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新年快乐！圣经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新一年，愿您在神的恩典当中更深地认识他，经历他的同行同在，得平安蒙祝福，喜乐满足。阿们。
你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谢谢我们刚刚分享的祝灵传道。听了祝灵传道的分享以后呢，就让我想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呢可以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呢像我们的祝灵传道还有呢小杰弟兄的教会呢，可以呢互相的合作，而且呢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残疾朋友可以融入到教会，可以呢回到教会里头呢，有敬拜的时间，有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而且很重要的是互相团契的时间，让这一群呢爱神的人，即便呢他身体上有残疾，但是呢依然可以一起在当中来敬拜，而且呢也可以互相的服侍。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呢，有不少的听众家人呢对于上一集的拐杖笔记呢有好些的回应。上一集呢是祝灵传道分享了一位社工小亮弟兄的故事， 那玉成呢，他听了上一集的节目呢，他就有一个的感受，就说相信在我们今天前进的路上，神为我们预备了好多的天使保护安慰帮助我们，相信小亮弟兄听了祝林老师的祷告祝福会何等的满足快乐，感谢主让我们生命中遇到这么好的人。我想说啊，玉成你在这里留言也为我们带来了鼓励，我也求神在新的一年也祝福你可以有满足喜乐。还有呢，雀卫子弟兄呢也留言说啊，社会工作者小亮弟兄在活出基督的生命，会在基督那里得到丰盛的恩典，祝福小亮弟兄前方的路程，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祝林传道一家即使和小亮弟兄不会再见面，也会在彼此的祷告中纪念的。是的，我也相信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继续呢可以以祷告呢彼此的分担彼此的守望。也有西福月的留言，他说聆听了祝林老师的分享，述说曾经寻找社工的帮助，正好呢就和小亮弟兄有接触，柔如光照亮温暖，给予安慰和鼓励，走过阴霾。这个呢也不由得让西福月想起了他脱离镇上教会已经11年了，由于呢镇上教会和别的教会合并路途遥远，我就无法去了。但是呢西福月也告诉我们呢，在前些年呢这个膀臂疼痛难以忍受的时候呢，教会的长者啊想到了我，然后呢到家里来探访，看到他的情形呢才晓得为何圣灵感动差遣来西福月的家，满满的爱感动感恩真的是难以言喻啊。他说呢今年的腊月27啊，这些的教会的长者呢又来探访西福月啦，虽然呢没有像之前那样呢亲自的用线编成金鱼作为感谢的礼物，但是呢也唯有祷告求神纪念赐福。真的呢是看见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呀，祷告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份最大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呢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再看看祝林姑娘呢也是在留言板当中回复了玉晨劝慰子西福月，她说感恩啊，在艰难当中上帝赐下这么一位爱心满满的基督徒社工，我们每一位啊都可以学习小亮弟兄为主发光温暖人心荣耀主。我想呢这个也是新的一年呢我们也为着自己呢可以在爱神爱人当中有更多的突破，多结果子，成为别人的祝福，也顺服神的带领。那接下来呢要出场的关怀热线的叶弟兄，他又会跟我们倾吐什么心声呢？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好，叶弟兄。
喂，你好，文贵老哥。
哎，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这些日子你过得还好吗？
可是可以。
嗯。
我有读圣经。
嗯。
就是没有祷告。
嗯。有读圣经。但是没有祷告。
想得很多。嗯。想得很多。
想得很多。想哪一些事情呢？
自己将来的情景，有忧虑、恐惧、不安。
那我想问你啊，一个一个来啦，就是读圣经、你读圣经是怎么样读的呢？
看圣经。
嗯，
昨天看传道书还有启示录，一下子就把它看完了。
哦，你有没有天天读呢？
最近没有读，昨天看有看圣经，
嗯，
觉得读出来好像自己也记不住感觉。
嗯，那读了呢记不住呢是很正常的，譬如说我早上读了经文我就算背了可能到中午也忘记了，所以这个记不住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比较要紧的是我刚才问你的，你有没有天天读，那你说呢没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说你昨天读了传道书跟启示录，是整卷都把它给读完吗？
看完，
就是看完了传道书也看完了启示录啊，一天。
对，
好，那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啦。你这个暴食暴饮啊，你知道什么叫暴食暴饮吗？就是呢平时不吃东西或者吃很少，突然有一天呢吃大餐，譬如说平时你的胃啊只能够吃一碗饭的，但是呢突然来了一个大餐，哇，结果呢你就吃了十碗的饭，你想想看你的胃受得了吗？
受不了。
那你想想看，那你的身体有没有吸收？只有你吃的时候觉得好吃，哇好棒哦，但是那些超过的九碗的饭量进了你的胃以后，你觉得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全部的营养吗？
不能包含。
对呀，哎，你可能会吃撑了，你的胃可能会疼，然后呢你可能会拉肚子，因为吃的太多，又或者会便秘。那些食物呢本来是很营养的，但是呢因为你吃的太多了，结果呢消化不良，没有办法完全的吸收食物的营养。这个就跟我们读经一样，第一个你没有天天读，你就等于是饱一顿饿三顿，这个对灵命的成长是不好，对身体都一样啊。你想想看，一个人一餐吃了五碗饭，然后他就想，哎呀，如果我一餐一碗，我这个吃五碗，我等于呢是可以呢一天两天不吃饭了，剩下的时间都不吃了，不可能的嘛。你到点了你肚子一样饿，那但是你一下子又吃了五碗，你肚子一定不舒服，你的身体长期这样下来，身体的健康，肠胃的健康一定被破坏了。所以属灵的生命也一样，宝贵在于你天天吃，顿顿吃，所以你要每天都读圣经，这是第一个你要记住的。第二个，你不能够一下子读了三十几章的经文，你怎么吸收得了呢？我们通常呢叫这个叫速读圣经，就一下子快速的读圣经。那有没有帮助？有帮助，我们对这一卷书，譬如说传道书，我看完了我记不住里头那些很细的东西，但是我大概知道传道书讲些什么，他就讲人的虚空。好了，我读了启示录，哇，启示录太多难解的经文我也记不住，但是我大概知道启示录啊讲过什么讲过什么啊，你大概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所以速读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它帮助我们对整卷经文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但是呢它不能够真正的滋养你的心灵你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是囫囵吞枣，你只是有个印象，所以真正能够帮助你生命成长的灵命扎实的是每天读圣经，我们所谓的灵修，就算是一节经文也可以，不需要多，一节经文都可以，然后时间也不需要多，最少最少五分钟十分钟就已经够了。如果你愿意，
我以前启示录看了几十遍了，
嗯，
传道书也看了好几遍了，
嗯，但是看了几十遍，但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把传道书每一节经文拿出来默想啊？有没有
记得很少，记录很少。
对呀，因为你每次
大概内容知道，
对，你每次都是这样看，所以我说速读圣经是很好的，但是呢你就是像把一样东西你没有好好的把它给嚼一嚼，你就是吞进去。我问你吃了什么，你说我吃了汤圆，什么味道？嗯，好像是甜的啊，怎么甜法？嗯，你就讲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连嚼都没嚼，你就吞进去了。所以我问你传道书是怎么样的，你知道，但是我问你虚空的虚空是什么意思，作者用什么去形容虚空，他讲哪一些虚空，你知不知道？
嗯，
你不一定知道嘛，对不对？ 或者你知道，但是我再问你，你就可能答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每一节或者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去默想，去明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鼓励你，如果你愿意的话，继续保持速读圣经，但是我鼓励你每天可以抽个十分钟，如果你多时间，你可以多过十分钟，但是不要少。然后干嘛呢？就是好好把那个经文读一读，读的时候找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这段经文让我认识关于神的哪方面，神的作为啊，还是神的属性啊，帮助你对神有什么认识。第二个重点，这一段经文教我什么，要我学习什么，或者警告我什么。两件重点，两个重点找出来，有多少找多少，没有你就祷告神啊，我在这一段经文好像找不到认识你的，哎，请你帮助我，也化为你的祷告。找得到就找，找不到你就跟上帝祷告，因为你说你没有祷告。我待会会问你为什么没有祷告。
不是没有祷告，就是有时候内心想什么就不住的默祷。
对呀，那就是祷告啦。所以你怎么会说自己没有祷告呢？
没有发声祷告呢？
那没有问题，你如果想要学习发声祷告，那你就告诉上帝，你说上帝啊，就求你帮助我。例如你现在心中在想，哎，我现在跟文慧姐通电话，我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上帝啊你帮助我，那你就开声咯，上帝啊你帮助我，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求你帮助我讲吧。这都是你心中默祷的，对吧？
对，我是不住的默祷，是有很长时间，一听好像遇到什么想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在思想和意念之间默祷的。
很好啊，那个就代表你的思想意念都一直的聚焦在上帝的面前，多好啊。很多人都没
有
学这个功课。很棒很棒。
就是有时候喜乐不起来。
好，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待会再来谈。所以读经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
好，那祷告呢，你自己说你已经会不住的默想默祷了嘛，这个很棒了。只不过说你说你还不太会开口祷告，对不对？
对对。
那没有问题啊，你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是吗？
有，最近上班上了四五个月了。
哇，那好棒啊，四五个月没有听到你的电话，原来你去上班啦。所以你的生活其实都已经、
没有休息，钱也挣了一两万了。
哦，那很好啊，至少你有一些的工作。那你不住的默祷就代表你的心一直在上帝面前，这是很好的啊，是一个很棒的操练。那至于要不要开声呢，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刚才问你说是不是一个人，那是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呢你也不一定会开声祷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跟环境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真的。但如果你真的说，哎呀，可是我不会开声还是有遗憾，那我刚才已经教你啦。如果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跟上帝说祷告什么说什么，那你就很自然说出来咯。好像就是在上帝的跟前，好像他就在你的对面，你就跟他说了，你说上帝啊，我现在要读圣经了，求你帮助我能够呢想到那两个重点，就这样咯。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就说出来咯，这不就是开声祷告吗？ 对不对？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等你来电。
好，你刚才说了嘛，你还是会忧虑，喜乐不起来，因为你想到未来，对不对？
对。
你想到未来怎么样的？你担心什么？
担心别人把我当傻子、癫人、神经病这些看。
有人这样说过你吗？
有是有，不过很少，就是也没有冲突。就是无形中。
无形中。好，那 我刚才问你，有人这样说过你吗？你说是有，是有，但不是很多，对不对？那他们这样说你的时候也没有冲突，哎，他们说你的时候，你心里会难过，会生气吗？
他们说现在不会了，已经好像也有生气的。
嗯，那有生气有难过是很正常的，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会生气，我会难过，我那么在意他们的看法，我不应该这样子。不，如果你不生气，你不难过，那要么就是你的灵性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要么就是你是勉强自己哦。所以我觉得一般人会难过会生气是很正常的啊，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的情绪而内疚而批判自己。不过呢，你生气难过的时候，你要懂得向神祷告，你说，上帝啊，我被他伤害了，因为他说我神经有问题，我很难过，我也很生气，求你帮助我啊，怎么去处理我的情绪，也帮助我怎么样跟他相处啊。你可以这样祷告，但是呢，千万不要否认自己有这些情绪啊，这个是你要记住的。第二呢，就是你说现在已经很少人说你了，那换句话说，你的忧虑是你自己想来的不？中国有一句话叫杞人忧天，你听过没有？就还没发生的事情，你在那边想，哎呀，我今天要出去了，万一我出去的时候啊，遇到这个下大雨怎么办？明明外面晴空万里，天气预报告诉你今天不会下雨，可是你就想，万一，哎呀，万一我等一下走到哪儿被车撞了怎么样？哇，想好多好多，最后哎，我还是不要出门好了。这个叫杞人忧天，还没发生的事情你就想了好多。还有呢，
对，
就算以前发生，现在也没发生的，你也想了好多，因为以前发生过，你现在心里有了阴影，这个叫杞人忧天。所以你想多了，可是你又呵斥不了自己想多了，怎么办？你头脑又一直在想这些，怎么办？那首先呢，你已经学会了默祷嘛，不住默祷，你就把你这些想多的告诉上帝咯，求上帝把它给清掉。对啦，然后呢，慢慢的你说，上帝啊，我就喜乐不起来，因为我真的太会胡思乱想了，求你帮助我。那你也要学习接纳，接纳自己怎么样，就是有平静安稳，
对对，
但是不会突然之间情绪很高昂，对不对？
对对，
我问你，你说自己喜乐不起来，你想的喜乐是怎么样的喜乐？
自由自在，开心快乐，还有跟人没有任何的冲突，好像很那个安静一样。
好，自由自在呢，这些都是个人很主观的感受。
有时候我这样想的，但是有点害怕，因为没有知心的朋友，也没有女朋友，真的自己有时候害怕人说我。
所以当你想这些的时候，你就跟上帝祷告嘛，对不对？我想要
呢，
对呀，那这是一个操练，不能够马上的。我想告诉你的就是呢，自由自在是很主观的，开心快乐也是很主观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管的，就算很有钱的人，他也有他的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他很有钱，他怎么管钱也是一个烦恼啊，对不对？所以你说啊，你一个人，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就像一个钱币，它有两面，一面一定是比较负面的，我们叫代价，另外一面是比较好的，我们叫做你得到的。所以得到失去好像一个天平，你自己要懂得去称，就是在天平这边叫孤单，但另外一边叫独处的自由，好吗？
对。现在我赚的钱大部分都奉献掉了，现在没有钱了。
好，那你赚的钱，上帝也要我们做一个好管家，你不是把你所有的全奉献，然后自己呢就没钱了，也没办法吃饭了。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的，上帝要我们做一个好管家。
我奉献很喜乐，我奉献很慷慨的呢。
我知道，但是我要你做的就是呢，十分之一奉献， 接下来呢你就按你的感动，然后奉献完了就奉献完了，但是呢不要奉献完了然后就觉得哎呀我又把我所有的钱奉献了我现在
没
钱。
没有没有没有，
对，那就好啦。
没有，我奉献是心甘情愿的。
对，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有一百块你奉献一百块心甘情愿，可是接下来你怎么生活？你没钱了怎么生活？
对对对，
所以上帝也要我们学习好好规划，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一百块奉献十分之一十块钱，然后接着呢如果你再有感动你再奉献个十块钱二十块钱，你还有八十块钱可以吃饭可以生活，对不对？
对对
对呀，所以这个是你要做的你要学的。
好，
我刚才说的你先去做好不好？
好好
好，那我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咯。
为我祷告就可以了。
会的，就是你自己要好好的祷告，特别学习为自己读圣经祷告啊。
每一天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不住地默想你大能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遵循你话语是我的喜乐。我要接受你的话把我救活，我要寻求你的话语医治了我，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中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我要接受你的话把我救活，我要寻求你的话语医治了我，在你里面发现爱，在你爱中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在你爱中我的自由。巴哒哒哒哒哒，我要接受你的话语医治了我，在你里面发现爱，我的自由，在你应许中我展翅翱翔。
星期五早上十点到十一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线。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在和家关上了同在，
有家的感觉真好，
陪伴是最好的爱，有你在，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散播浓浓的爱，幸福的氛围扬起来，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一家齐团圆，烦恼抛开，
请好，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三个拜拜，好的 say hi， 夫妻围绕在我的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我们等着你。
满满的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今天是年十一，那么在春节的期间呢，其实啊已经踏入了春天啦。在2月3号，也就是周一的时候呢，年初六是立春的时节了。在这个新的节气要开始之际呢，立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好好的保重，好好的养生，好好的注意我们的身体啊。那在这个立春养生的时候呢，新田要告诉大家呢，在一些饮食作息上的改变之余呢，新田想跟大伙儿呢分享一个很简单的立春养生之术，三个字：伸懒腰， 立春养生要从伸懒腰开始。伸懒腰呢，这个动作呢，其实啊是可以解乏，并且呢放松我们的身心。虽然呢伸懒腰这个动作啊看起来好像不太雅观呐、啊，好像呢也是一种让人看起来很懒惰的动作，但实际上呢，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脊椎、筋骨还有腰部呢等等啊，都是大有好处的。伸懒腰要伸得好呢，其实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我们伸懒腰的时候呢，要使身体尽量的舒展，四肢呢要伸直，全身的肌肉啊都要用力。伸展的时候呢，尽量的吸气，放松的时候呢，全身的肌肉啊要松弛下来，尽量的呼气呼，这样呢锻炼的效果呢就会更好。而且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呢，经常做伸懒腰这个动作呢，还可以增加肌肉韧带的弹性，延缓衰老。哎，伸懒腰呢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哎，而且呢不止这样哦，经常坐着工作或者学习的人呢，需要啊长时间的低头弯腰，有时候要趴在这个桌旁啊，身体呢也得不到适应的舒展。那我也想到呢，我们有些的听众家人可能因为身体上的限制呢，只能够长期的啊躺卧在床上，所以呢伸懒腰，哎，能够呢尽量的舒展一下你能够动的肌肉呢，也是很好的。这个伸懒腰呢会引起呢全身大部分肌肉的较强的收缩，在持续的几秒的伸懒腰的动作中呢，很多的淤积的血液呢就被赶回到了心脏，从而呢可以大大的增加血流量，改善血液循环，同时呢还可以带走肌肉内的一些废物，可以呢消除人体的疲劳。哎，伸懒腰是不是很简单呢？而且对我们身体呢是有很多的好处。那么立春呢就从伸懒腰开始吧。而且呢我觉得伸一伸懒腰，整个胸骨然后我们的五脏六腑呢都被舒展开来，我相信啊越伸懒腰这个心情呢也会越好的。在春天呢很重要的也是要保持我们心情可以愉悦，不要那么急躁动怒，以免呢就伤到我们的肝脏，因为春天呢也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肝脏的时间。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所以呢我们今年也要好好的学习，在春天的时候呢好好的计划，然后呢好好的把我们的身体给养起来，叫我们经历到呢神更美好的事情要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不要忘记哦，明天继续有无限飞行号的李医师的热线问诊，还有文慧老师呢会继续出现在周日的节目哦。明天会有慧心一笑组合迎接你，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心田，拜拜。